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神啊，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一整章，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我们讲之前还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主啊，把真理赐下来给我们啊，借助这个神所默示的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去得到得救的智慧，以及我们教导我们生活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行善，怎么样去讨你的喜悦，过一个啊这个天国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啊都打开我们的心，都听得明白啊，讲的你也用宝血洁净我的口啊，听的你也洁净他们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啊，全然是归荣耀给你。谢谢主，愿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ay, 好，我们看完今天的这个经文，在这个它又不动了，很奇怪的，求主怜悯啊。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我的题目是天国的食物，第二个部分，你们有多少献给主？好，大家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的经文是在14章，大家还记得吗？十四章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拿来给我啊，拿来给我。今天我们说有多少可以献给主呢？上次拿来献给他，那献多少呢？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啊，这个下半部分啊，天国到底是什么？到底啊，我们可以给多少才可以真正供养更多的人啊？供养更多的人啊？那我们啊来看到这个大纲哈，大家看到在你们位置上呢有一张的大纲给你们。大家看到哈，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来看一看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这个题目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啊，中心思想啊，就是面对这个宗教领袖污秽人的遗传教导和迦南妇人对福音的这个渴慕的信心，那主耶稣询问门徒到底有多少饼可以献上，也就警醒我们要弃绝传统的束缚，为了福音的使命而献上所有。好，大家看到我今天要讲的是啊一个递进的结构，就是从1到20节，然后呢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啊宗教领袖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来指责耶稣的门徒啊，所以他们用行为用律法可不可以称义呢？那接下来呢就会看见一个迦南妇人，是个外邦的妇人，她凭信心得到了天国的啊，那个残渣，他得到天国的这个福气啊，一点点啊。最后呢，我们看到到底我们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问题呢？啊，我们要献上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一个上台阶的结构，好吧？啊，所以大家要看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这句话你问一问哈，讲一讲哈，15章34节，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啊，再来一次，来，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主耶稣讲的话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去思考的啊。好，那我们呢啊来看看哈今天的这个啊经文啊，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包含着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想象一看，卫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要洗手，请问你吃东西要不要洗手啊？要不要洗手啊？我们教导孩子，哎，这个疫情期间洗手要洗20秒，是不是？洗手要冲，要水冲20秒啊，就是这种注意个人的卫生到底好不好呢？那当然是好的了，对不对哈？但是为什么要重视呢？为什么要重视啊？有的宗教特别重视这个礼仪，对不对啊？这重视礼仪，特别是他们啊常常要洗手。例如我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来教会之前我就先洗个澡啊，我觉得洗个澡很干净清清爽爽，但是呢是不是说我要这样做别人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啊？你觉得你很敬虔，所以别人都要像你呢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呢就是我们有一种的 negative 的事，那种的东西是吧？啊，就非常的负面，想问题一下子想，哇，这个事情不好，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今年不是有告诉大家，今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positive， 对不对？哈，我们要做一个 positive 的人，基督徒，好不好？啊，你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个 positive 的人，啊 ，OK， 你要做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好不好？不要什么事情，哎呀，我反对，我不同意，啊，先不要这样想，哈，那就是说。不要这不行那不行，哎呀，有时候会让人倒胃口。你先怎么样？先说很好啊，我来想，我来尝试一下，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哈，积极面对，特别是在这种灾难频发的时候，很多乱七八糟的，大家都在抱怨，你不要做抱怨的人，你要做一个 positive 的人，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回顾一下上次啊，我们这个讲过的内容，好吧？上次我们讲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哈，就是五饼二鱼，是不是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你去看看我们教会的网站 ,SSAC52, 看见吗？五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啊，五饼二鱼，微薄5000人一万人。所以我这个网站是有目的的，就是我们网站的内容要微薄更多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向着这个耶稣基督讲的啊，五饼二鱼啊，今天又来个七个饼几条鱼。好，那我们一起唱首来掰开生命饼。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掰开饼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样啊去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让他掰开饼，让门徒递给那些的群众啊，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着这个诗歌来思想啊 ，break。Thou the bread of life， 就是拨开生命饼。好，大家来打开84首，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主掰生命饼，供我需要，正如当年你在海边所行。圣经自己的建筑面，我灵安静等候生命，直到恳求将你真理向我印证，正如当年主饼在加利利，求主借我束缚，除我捆绑，我属我主基督平安，只愿你是生命的粮，你是生命之粮，赐我力量，圣言就是真理，把我拯救，我愿与主同活，在地天生灵感化我心，用我心灵赐我的剑，成熟向我显示奇妙真理，圣经里我的剑
感谢神。好，我们带着这个诗歌啊，好好的来思想啊。上次我们的五饼二鱼啊，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生命的粮。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这个经文，大家来看到打开啊，如果你有圣经就更好啊，一整张来看会比较的好，如果有中文英文对照也更好啊。我们一起来看呢，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第一个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啊，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凭这个遗传啊而污秽天国的食物，他们把天国的食物都污秽了哈。我们看一到二十节哈，一到二十节，大家可以看到一到二十节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上台阶的结构 ，A B C。然后呢 ，A B C 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去污染这个天国的食物的，啊，耶稣就打这个比喻。然后啊，次 A 次 B 次 C 呢，就上升到一个台阶，就是怎么样跟他的门徒去解释这个比喻。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啊一个这样的结构，大家看清楚哈，是一种的啊平行发展的一个啊结构。好，那我们先来看到一到二节，你看一到二节讲什么呢？一到二节是讲到宗教领袖怎么样指责这个门徒，他们不守一个口传律法啊，口传律法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很清楚哈，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他说那时啊，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啊来见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啊这个啊违反这个古人的遗传呢？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啊。所以大家来关注这一段，他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指一个的 opportunity， 是指的那个 that time。这是一个一个时间哈，一个时间。然后呢，有一些的法利赛人文士来到耶稣，耶稣正在加利利那边传福音哈。那么来到那里做什么呢？他没有去质问啊耶稣的问题，他是问耶稣他的门徒的问题啊，因为他的门徒怎么样啊破坏了这个传统 traditional 啊，叫 tradition， 就是说他不破坏了这个古老的这个的祖宗也遗传的东西。他违背了祖训，呵呵，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违背了什么样的规矩呢？啊，违背了什么规矩呢？对不对？哈，我们看认识一下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些什么人？法利赛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很圣洁，他们叫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啊，那么呢，他们是在圣殿，我们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掉之后。就怎么样，大家开始会堂的崇拜，是不是？因为没有圣殿了嘛，没有献祭了嘛，所以他们就在会堂里面。那会堂后来他们回归的时候呢，有一个文士叫做什么以斯拉，大家知道吗？啊，以斯拉就是我们说圣经旧约以斯拉记。那那个时候是啊，第一批第二批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就是其中的里面的一个回归的一个文士，这里讲到文士，文士哈。那他这个文士呢是神让他感动，他去强调要守律法，因为以色列人的灭亡就跟不守神的话有关，你知道吗？讲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灭亡是不听神的话，是不是？所以导致他们被掳，失去了国家，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很惨。最后他们回归的是很少的人。那么呢，以斯拉就认为这个守律法很重要啊，因为没有圣殿，他们要守律法，所以他强调守律法。讲解守律法，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最开始的这一群人哈。那在当时有法利赛人多少人呢？六千人，他们有六发展到六千人的规模，法利赛人哈啊，他们是很严谨的，按照法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的东西来持守那个圣洁的生活，严格的来遵守每一条哈，每一条。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这群人是律法的捍卫者，这群人是什么？他是很指导人们怎么样做，如果谁违背了，他们就像警察一样的就去监管他，你不洗手不行啊，你违反了这一条违反那条啊，他是一个这个一样的啊，我们说他是监管的一个角色。而文士呢，文士其实也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啊跟随法利赛人，就专门去研读解释这个教导律法的职，就是教导的，就是老师的那种的啊位分。那么他大多数人也是法利赛人，文士也是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的。好 ，OK， 他们这样做呢，他们都过分的比较注重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这个礼仪。他们有时候慢慢呢就忘记了里面的东西，他们注重外面的东西哈。那古人的传统是什么呢？弟兄姐妹， 古人的传统，他说为什么啊违背古人的传统呢？古人的遗传呢？这个字怎么来的呢？那说这个字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是犹太人传统认为摩西是在西乃山怎么样领受了那个上帝赐下的十诫，对不对啊？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下了十诫给摩西带下山来，是不是啊？这个是摩西领受了这个律法，然后呢啊，就他说摩西还有一些没有写下来的，他叫口传律法，他说在山上四十天不可能只是写那个东西，他有一些口传律法，说摩西把这个口传律法就记下来就交给这些以色列人，他后来把它传给了谁呢？传给了约书亚，他的接班人。那约书亚也领受了这个口传律法，不是文字的，是口传的，口传口的，用口来给 来传递的哈。好，那传给了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死的时候就传给了长老，众长老哈。那后来呢，长老又传给谁呢？传给了这个先知啊，先知来教导他们。 OK， 最后呢这个先知完了就传给了他们的，就是我们说文士法利赛人啊，我们说这个文士以斯拉的时候，他成立一个公会，大家知道吗？公会里面就是最高的法院，那个最高就有72个长老，然后在那里就怎么样，他们就设立一套的法律啊，然后就变成了他们的这个最高公会的这个的一个领导层。最后呢他们就这些拉比呢就觉得要把它记下来，要把它记下来。后来在二世纪的时候，二世纪末的时候呢，有一些拉比呢就把它编成一个米士拿，米士拿。今天那个米士拿哈，就是你有没有去看过一些米士拿或者塔木德这些东西。那他这样一本书呢就是发展成了613条的法律。就是把摩西的东西口传律法说拿出了，可以到163条，每一条都要遵守啊。本来呢这个洗手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啊，是一个就洗手，还有星期天走多少路啊，不能超过多少路啊，不能劳动啊，都规定的死死的。这个洗手也是其中的，吃饭前一定要洗手，这也是他们的613条里面要守的。 OK， 好了，那我们看见这些规条好多都要守，法利赛人很厉害啊，法利赛人每条都守啊，啊，像保罗都是法利赛人，他说我守得很棒的哦，每一条都守住了哦，对不对啊？很厉害。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把这个613条这个东西高举，后来就跟这个旧约摩西的启示平起平坐，甚至有时候比摩西的那个律法还要重要，你们这个意思吗？啊，还要重要。就像今天我们把一些教科书搞的就是比那个官方的还重要，是不是 ？OK， 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就把这个洗手的问题抬到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好像我不洗手就不能得救一样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哈 ，OK， 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看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了古人的遗传呢？啊，你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疫情当中你洗不洗手？我常常强调说疫情来了大家要多洗手，这是不是好事？很好啊，上了厕所要不洗手啊，最好洗手嘛，对不对？这是对身体健康，因为病从口入嘛，是不是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洗手的问题上升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升到一个法律程度啊，那就麻烦了，弟兄姐妹啊，这就麻烦了哈。我不洗手好像要我去死一样，对不对啊？啊，这个问题就摆到台面上来。今天我们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洗手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健康吗？戴口罩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不要影响别人。如果我们呼出来的这个气，当然我没办法，我讲到的时候我就会吸自己的废气很多，所以我就不戴口罩，求主怜悯哈。这戴口罩是为了爱别人，对不对？你来到一个地方，你戴上口罩，你为了是关心别人，不要影响。你感冒了，你就把自己蒙起来，这样不会影响别人嘛，这是爱人的表现，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上升到个层面，不戴口罩就死哦，啊，不戴口罩就一定要坐牢哦。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凭信心打疫苗和凭信心不打疫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哎呀，你说是政府规定的，所以我们要听政府的，圣经里面说你们要顺服掌权者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去研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再多多考虑一下，祷告一下，你的良心觉得 你要不要去顺服这个？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法律？是不是一个要生命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说要一定要去遵守的问题？啊啊！我们要相信，就是说，无论你打和不打，你的标准是什么？有的人说我要吃肉，有的人说我吃不得肉，我吃素。你说不行啊，不吃肉没力气啊，是不是？会出问题啊。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喝水，我喜欢喝可乐。有时候我喜欢喝可乐，不喝水。那你说不行啊，不喝水会死啊，是不是啊？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不可能说把这个东西上升到要坐牢要死的问题呢？要道德上出问题呢？他说哎呀，你不打疫苗道德上不行啊，你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语，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耶稣不打疫苗你怎么样？如果耶稣也打疫苗你又怎么样？我们不能一边打疫苗的一帮人，一边不打疫苗的一帮人，然后互相吵架，是这样吗？教会里面，我看到教会里面好多的问题都出现了，就是因为有的弟兄姐妹领受我不打疫苗，所以你不准来教会啊，不行，你必须打啊！打疫苗的又说，那些看不起那些打疫苗的，他们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说有什么东西啊植入身体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他们把它上升到一个道德，上升到一个法律层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法律上人和文士一定要强调洗手，强调洗手 OK， 看耶稣怎么解决，好吧，我们不用自己的观点，我只是要大家反省一下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看耶稣怎么讲，来看三到九节，然后问题出来了，既然我不守你这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只是对圣经的解释，那个米士拿只是对圣经的解释，洗不洗手只是一个解释问题，但是洗不洗手是不是一个上帝的原则呢？是不是上帝的律法呢？来看哈，圣经里面有记载。好，那耶稣呢又揭露这个错误的教导。好，下面是两个方面的教导，一三到六节，三到六节呢是指怎么样用圣经的实践来反驳，圣经的实践来反驳，你们错了，你们解经解错了。好，圣经里面怎么讲，来看这个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说啊，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啊，又说咒诅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我们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OK， 好，同样的，从这个问题，从洗手的问题来讲，耶稣不去谈洗手问题，他先谈一个其他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啊？那我们看看洗手问题，这个你们借助这个问题来破坏，他说犯，这个犯字用得好啊。第三就是犯神的诫命，犯就是啊，结果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啊 ？transgression 呢，就是说是违反、逾越了、触犯了、走偏了，走偏了。你完全走偏了啊！你这个解释圣经是错的啊！你看，你借助这些的祖宗遗传下的口传的东西，用了613条，这个东西呢是怎么样？其实它是不合乎诫命的，是不是啊？只是人的一个总结，人的解经。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100个人就100个解法，要小心。我这段经文哇是这个意思，哎，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是那个意思，哇，大家都很感动，哇，你有亮光，我有亮光，哇，大家很开心听的，其实都是胡扯八道，你知道吗？啊，其实圣经就一个意思，他说，他直接讲啊，耶稣说第几条，请问孝敬父母第几条，来打开你的这个诫命哈，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经文哈，我们来看看，这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第几章哈，来看我们念一下。出埃及20:12，我们一起念，来，当孝敬父母，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好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是第几戒呢？弟兄姐妹，第五戒，是不是啊？第五戒说要孝敬父母，就是所有人要遵守的那个人的部分是排在第一的，孝敬父母啊。所以呢，他说后面就摩西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要解释哈，请问摩西怎么解释的？所以21章，你看21:17就解释咒骂父母的要把他什么致死，是这么解释的，对不对啊？就是说他不孝敬父母，他对父母反叛会怎么样，就要打死哦， 用石头打死我。哎，他们解释说不用打死的我。他们就把这一条就改了，我把这个摩西的解释改成他们的解释。他说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的啊，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我们再回到那前面来哈。啊，回到前面来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啊，我可以到哪去了哈？好 ，OK， 就这里哈。哦，你看他是说，不是这一个，像一个，哎，在这里 ，OK， 啊，你看这里他说，你们倒说，我们一起念来，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奉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用这个理由，这是什么理由，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说你不孝敬父母要被打死的我，哎，他们说不是，说啊，借助他们的这个613条规矩，他们自己的口传的。自己写下来的，他们自己的解释哈，古代的人解释的。他说那些拉比就总结说，我当奉给你的对父母说，哎呀，我已经献给神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本来每个月要拨一笔钱给父母的，对不对？他说不好意思，爸妈，这个月没得给了，我已经给了谁了？给了上帝了，我拿了献给，我拿到圣殿里面献给神了。我这笔钱专款专用，特别是为着一支教会的老人家奉献的，可以这样解释哈。你看到吗？他们就可以说，我本来给你的这个叫个儿版啊，在马可福音提到这个个儿版，个儿版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讲的第马可福音7章11节，个儿版就是说什么呢？他向神许了愿，准备奉献一笔钱或者奉献给圣殿来用，奉献给神。然后呢，他就觉得啊，可以。那些拉比说，你可以立了愿之后呢，你就可以把给父母的奉献呢，就奉献出来，不给父母。啊，可以这样做的，上帝是喜悦的，啊，上帝是很喜欢的，对不对？只要你许愿，你的东西就可以另作他用，可以不用服侍父母的哈。所以这跟奉献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啊，你想奉献你就奉献吗？你为什么找借口说不孝敬父母呢？这样的人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摩西说这人要打死，对不对？哎，可是这些拉比说是合法的，他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孝敬父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那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教导就是害苦了老百姓。这些拉比们那么多都用这个方法来教导，高举人的规条，高举人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弄出这么多的规矩，然后其实是废掉了，取消了，把圣经权威都全部践踏了。那这样的话，上帝的话就等于被人给篡改了，这是最可怕的啊，这是最可怕的啊。所以你看这里说讲得很清楚，他就耶稣基督后来就骂他们，怎么骂的呢？第二个部分啊，他以先知的预言为证来骂他们。耶稣不用自己的话，他直接举出了以赛亚书的第29章13节，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你们这些演员，你们这些披着面皮披着假戴着假面具的人，伪君子。他说什么？他说以赛亚说你们的话预言是不错的，以赛亚早就预言到你们这种人了。他说这些百姓用嘴唇的尊敬尊敬神，神啊我要奉献给你，其实是心里却是充满着什么东西，背叛啊！他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白白的浪费，枉然。所以这个拜字用得好，他不是用 worship， 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一个怎么样？就是啊，这个自己的东西啊，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就是神。原来我可以这样拜神的，啊，不按圣经来拜神，可以按照我的理解来拜神，啊，理解来拜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如果这样的人在讲，他会怎么样？这样的人讲圣经，圣经都没读过的人，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的人呢在神学院圣经一遍都没读过，他们就去到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了，会怎么样？啊，我们那个教授。本来跟他讲圣经旧约第几章几节，他说就这哪呢，然后气的那个教授，你们神学生竟然不懂圣经啊，可以在台上讲话， 这种人在讲的，这种人在家里面做家长，将会怎么样呢？害苦他的家，害死那些信徒。所以呢，我们说他们的教导是不洗手很重要。不洗手不是问题，弟兄姐妹，是不是？好了，既然问题出来了，看耶稣怎么样去对这些会众告诉他们不要去听这些人教导啊。来看十到十一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这里命令说你们一定要听，命令他说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要听 healing， 你们要什么 understand， 你们要理解，你们不但要听要明白。来一起念这就十一节，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哪能污秽人。就是我们吃东西进去洗不洗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不就是，等一下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没关系，从口里出去的不会伤害人的，你吃东西就行了啊，对姐妹啊，你吃就好了，是不是啊？你只要吃你，但是你口里出来的教别人的跟别人说的话，那个才是关键的，那个才会污秽人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污秽人就是真正的是圣洁的变成俗世的，或者是真正的把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传给别人，传给别人哈。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不是戴不戴口罩的问题，不是打不打疫苗的问题，是什么？是嘴巴子攻击人。今天很多人就是嘴巴子多，所以好，但怎么解释呢？我们先不讲。好，下面来看看十二到二十节，耶稣基督怎么样跟门徒解释哈。好了，这里是说他们拜神也没有意义，既然他们这样理解圣经，你不要去敬拜神了，上帝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哈，不要去礼拜了，礼拜什么是不是？好，不但揭露了，要告诉无知的会众，无知的会众不明白，但是呢门徒要明白呀，因为门徒以后要教导会众，是不是？他要教导人的。好了，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是太深奥了，所以他们这个会众不要教他们，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教他们干什么？对不对？来看看教他的门徒，天国的门徒要明白啊，他们不明白，天国的门徒明白。好，我们看下一节啊，十二啊，我们看到十二节。好，这里十二节到哪里呢？到二十节是一个上面的平行结果，解决上面的三个 ABC OK 好吧，来看看这里哈。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又有一个字，那时，看见吗啊？第十二节说那时，跟第一节是一样哈，跟第一节是一样的，那时是平行结构。然后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哎呀，法利赛人听你的话，听了这句话怎么样？听了你这句话之后呢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他们跌倒了。他们说，耶稣你这样说我们，这个洗手的问题不怎么样，哎呀不重要，这样就污秽他们了哈。就是说耶稣讲出来的是他们跌倒了，破坏了他们传统几百年以来的传承，接受的教导是错的，大大的使这个法利赛人跌倒了。他说，原来我守了那么久的，你耶稣说他不对，他不对 OK， 很震惊，很震惊。所以呢我们知道，常常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时候我按照圣经说出来的话，你听了之后，原来跟你以前的认识不一样，你要小心哦。哎，我以前听某某牧师是这样说，我以前听某某传道人、某某基督徒这么说，你要小心哦。请问他们说的是有圣经根据吗？如果你听到那个传道人和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很属灵的，他跟你讲的不合乎圣经，你听了之后，有一天有个牧师告诉你圣经是这样说，你就会跌倒，因为那个人在你心目中很圣洁，因为那个人很重要。同样的，这些法利赛人圣不圣洁啊？这些文士圣不圣洁啊？他们可以守住613条，可以不犯任何一条，厉害吧？百姓都听他们的，百姓都说这是圣人，这是圣人，在世人看来这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他讲的话就是真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啊。 OK， 好，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他门徒是想说，你看他的门徒找耶稣，你看耶稣啊，你讲的话你太严重了吧，你讲出来的话竟然让也这么圣洁的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那么爱主，那么爱神，那么圣洁，你说他们是把神的话给怎么样取消了， 我们还怎么办呢？你耶稣，你要讲讲这个道理哦，不然的话，这个他们是对你很有意见的哦，很有意见的哦。啊 ，OK， 好，我们看这里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课，评价一个人的问题用什么评价？弟兄姐妹，接下来看哈，各位你看啊，然后13到15节，耶稣就对门徒要做正确的教导，教导什么？然后你看13节说什么啊？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这有两个回答哈，凡栽种的物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什么？拔出来。这里很清楚，我们想到前面一个例子，这里有举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是不是？还记得吗？前面撒种的比喻说，有一种好种子撒下去，是谁栽种的？天父，是不是？但是在半夜的时候，当人睡着的时候，有谁来撒种？魔鬼撒了败子，还记得吗？啊，败子哈，哦，原来这个不是天父栽种的那些是什么败子？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谁是败子？法利赛人嘛，这些来质问他不洗手的嘛，守规矩的嘛，对不对？啊，说人是很圣洁的那些人嘛，哦，他不是天父栽种的，所以有一天他们将要被拔出来烧毁，还记得吗？这个例子，这是第一个比喻的应用。好，来看上任凭他们吧。第二个例子，为什么任凭他们？让他们去吧，啊，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不关你的事。然后他们会怎么样呢？一起来念，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哇，我看到这个就很恐怖啊，很恐怖哈。一个比喻是植物的败子和麦子，第二个比喻是瞎子带瞎子，瞎子带瞎子，任凭他们吧，让这些败子和麦子一起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说你让人在那里长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会听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败子，也有很多人喜欢听啊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些人是瞎子开导一个瞎子，他说：“哎，你眼睛瞎呀，我来带你。”其实自己都是瞎子。然后你看那个图片，有一个著名的画家画了个图片，一堆瞎子，哎，一个起来，我认识路啊，我认识路，蹦掉到坑里。后面你认得吗？啊，蹦又掉到那里面，所以一堆人往里冲，哎呀，挡都挡不住，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啊，挡不住的啊，所以这个很恐怖，瞎子带瞎子。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不是说他先天性的瞎子，这里是讲到后天的瞎子，后天的那个瞎子，听是听见，又不是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看到门徒彼得有点迟钝，他觉得哇，这些法利赛人特别好，为什么他们是瞎子啊？对不对？他代表所有的门徒来问，他彼得问的问题呢，他是很直接的，他直接就问，对不对？啊，他问的问题呢？你看，然后就你看到15节说，彼得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听。”彼得竟然说：“我不明白哦。”彼得竟然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和这个瞎子领瞎子，他不明白哦。”啊，彼得听不明白哦。彼得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很糊涂。其实真正的门徒呢，弟兄姐妹，我教大家：如果你不明白，你就说我不明白。OK， 你不要装聪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而不耻下问嘛。真正的门徒不是说哎呀我不懂问会不会人家骂我傻呢，不要这样，人家说你傻不要紧，人家说你蠢不要紧，但是关键是你要问老师啊。很多人圣经没读明白，然后呢自己开始解释向人去讲，既然你自己心里说哎，我讲的对与不对啊，我好像没把握啊，你就找一个长辈找一个牧者去问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嘛，不问好像是差不多啊，因为他不愿意去真正的去求问，这个很可怕。好了，但是彼得就装作不懂就不懂了啊，他没有装，他说我是真的。好了，看来下面16到20节就提醒门徒，他说你们要防备一些的人，防备那些污秽人的教导，同样防备这些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讲一些污秽人的教导，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好了，耶稣坦白的 讲一些更浅的比喻，他说你像群众一样不明白吗？群众不明白就罢了，你们也不明白吗？岂不知讲一个最最最说不出口的比喻，什么比喻？上厕所，这个是最通俗的了，谁都明白了，对不对？他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岂不知入口的是 吃进去，然后在胃里消化，消化之后然后在胃里怎么样，在肠子里面十二小肠打打打打打消化，消化之后就啊就啊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就要上厕所，是不是啊？啊，这么简单的东西吃进去的东西，哎，就拉出去了嘛，对不对？还不简单吗？还不简单吗？啊，就落在茅厕里。可是这个是吃哦，洗手的问题哦，洗不洗手的问题哦。但是来看，有个更严重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才会污秽人。啊，人拉出去不要紧的嘛，物质的嘛，对不对？但是从这个心里面，从这个反出来，从心里面嘟嘟嘟嘟嘟嘟到口里出来的。哎，那个才是可怕的，弟兄姐妹，那个才是我们说饮食健康是好的。哎呀，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常常的，我们说啊，很多时候会想，哇，这个邪恶的动机不要紧，但是往往能够污秽人的，耶稣说这几种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其实，请问这些人来质问这个耶稣，他们有没有犯这个恶念？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凶杀？有没有想杀掉耶稣？有没有？啊，他们有没有奸淫？哎呀，我拜上帝，其实他不是拜的上帝，他拜的是自己的神，对不对？有没有？啊，他们不叫人不孝敬父母，然后苟合，可能他们都想得到吞人家寡妇的财产都不一定，对不对？啊，把父母的财产占为己有，啊，然后偷盗、偷东西、妄证，就是虚伪的见证。哎呀，甚至于毁谤耶稣，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你讲的道不对，你讲的东西不符合我们拉比的传统，他们就会有谤读，这些才是污秽人的。这些人注意哈，他们讲的才污秽人。但是呢，至于不洗手吃饭，最后证明耶稣说什么，不会污秽人。门徒们，你们不要再被他控告了，好不好？不要再被这批人用礼仪来限制你们了，用律法来限制你们了。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人若是有贪心、有杀人、有淫乱、有这种，其实他已经犯了十戒了，是不是？这里很清楚，他十戒都已经全部犯了，犯了一条就重条都犯了，不孝敬父母犯了，所有都犯了，对不对？好，你看这是污秽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接受耶稣基督和约翰的这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这些的人怎么进天堂？怎么进得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宗教都是过分注重的外表，弟兄姐妹，过分的注重外表，很多的时候会注重吃喝玩乐，吃什么喝什么，生活质量好不好，还很有修养，对不对？很高贵，很高大上，生活呢一定要素质高，住的地方要高大上，是吧？我们的生活要求非常的高，可是你看看这些人，他心里存着什么？我们也要想象，如果你是很成功的人士，我告诉你，你心里成不成功呢？你心里怀的是什么东西呢？啊，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很帅很帅的小伙子走到你面前，哇，真是女神呐，啊，真是男神呐，但是他跟你接触，他的口里说出来的，哇，那就惨喽，是不是？啊，他讲出来的话简直就是不可入耳，不可入耳，对不对？啊，他不会有新的生命。如果心灵不洁净，动机不纯，他不会有新的生命，他也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他也不会说我错了。他的头脑和逻辑上的信仰都是一些的理性的信仰，他没有心灵的信仰。所以今天很多人坐在教堂里面，他们只是在那里听到。他们只做礼仪，他们做弥撒，天主教叫做弥撒，但是他们在外面干什么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好了，弟兄姐妹，如果内心不改变，弟兄姐妹有用吗？没有用，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啊，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坐在餐桌上吃饭，本来好端端的吃，不会污染人，对不对？啊，你吃呗，你吃，呼噜呼噜吃都没，吃没有关系。但是他呢，时不时的就发出一句话来，那个才可怕呀！时不时是骂娘的，吃着饭可以骂娘的，一个团圆饭大家吃得开开心心的，有个人冒出去话就骂人，啊，就开始讲出去难听的话，整个的桌子的饭都不好吃了，是不是？还吃什么？因为他里面发出来的才会怎么样？污秽人呢、啊？洗不洗手要不要紧？孩子去洗手，快洗手才能吃饭。坐下桌子骂孩子， 怎么这么笨呢？啊，蠢得要死，考试又不及格，我白白的拿钱供你，啊，你滚出去吧，这是滚犊子吧，啊，那一边吃饭，边要洗手，洗得好好的，跑来被人骂。请问哪一个更让上帝讨厌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以色列人，这些遗传，这些人的吩咐，这些所谓祖宗的规矩，都是污秽天国的食物。天国的食物是好吃的，他把它全部搞成一塌糊涂，一个老鼠屎，全部都污秽了，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人的舌头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看，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九章31-32节来念。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何缘故呢？是因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是跌倒在那磐石上。 OK、啊、这个就是耶稣要揭露的啊。这些人真的是，你孝敬父母，你这是个好人好事，没什么用啊。问题是你想得到律法，你想称义，没有门。好，下面来看，耶稣要讲一个正面的例子，要纠正他们，你们这些所谓神的子民反而被神弃绝了。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外邦妇人凭信心可以得到天国的食物，他们得不到，但是一个外邦让犹太人轻看的是狗一类的民族，他们却可以得到税札。好，来看下面15-21-28节。好，大家来看22-28节哈，这也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中心在最后一节来看哈。我们要知道呢，关键是迦南妇人的相信。OK， 这个迦南妇人是谁呢？你看耶稣基督呢从那里出来，他知道这些人不听他的教导，所以他躲开他们，他们天天找耶稣的麻烦，我就躲到外邦人去。外邦人就那些犹太人不想去，因为他说外邦人的地我们不去，我们觉得脚踏在他们的土地上我们都被污染了，我不去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只到我们国家的地方。所以犹太人这个地步哈，很洁净的哈啊。但是耶稣说，我就去外邦，躲开你们，去推罗西顿。推罗西顿简直是臭名昭著的两个城市啊，外邦人在那里真的是没有犹太人愿意到他们那里去，没有犹太人愿意到，因为太脏了，都是一些外邦人啊。 OK， 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去休息，他没有想好要传福音。 OK， 弟兄姐妹，他没有想好要去传福音哈，他没有想好，他只是说去退休，退到一个地方去。好了，我们看他退了去，反而让耶稣很惊讶。有件事情，来看下面的内容，下面的内容很好哈，我们非常感受到这种的一个交叉的平行的结构哈。你看22节讲什么呢？他说耶稣首先是啊，看哪、啊、有一个迦南妇人冲上来，看哪、啊、有一个迦南妇人来了，然后在那附近地方冲上来，大声的喊着，对着耶稣喊什么？怜悯我啊，主啊，这是第一个主啊，主啊，怜悯我，大卫的子孙呐、啊，我的女儿被鬼附身啦，生命危在旦夕呀、啊，快救她！哎呀，冲上来！哎呀，这个是为了什么？一个外邦人为着女儿，为着他的家，为着他那要被鬼附的女儿，不顾犹太人。犹太人说：“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他就是要冲上去。他不管你有没有礼仪，他不管你犹太人爱不爱干净，他就是冲上去，对不对？他不怕，哎，和吃饭洗不洗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冲上去求，拼命的求啊！他非常熟悉哇！他见到这个人，竟然他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研究过耶稣，明白吗？他听到过耶稣的名声，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救主。OK， 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呐、啊，救我呀，看到吗？他附近的地方有很多的那些医治的那些神庙，叫伊斯门的神庙，他可以拜一拜，拜女儿就好了嘛，对不对？有一个大神在那里的嘛。可是耶稣，他竟然可以认得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哦，啊，所以他的信心他不明白，但他就是很清楚，他要找耶稣。找耶稣不知道哪里来的根据，他也不懂圣经，他可能研究过，但是他不懂圣经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好，来看看下面23节，耶稣不回答这个妇人一句话，第一步不理他，不要理他 啊，对不对？不理他，啊，他的门徒就很烦了。哇，这个妇人天天在背后救我吧，救我吧，主啊，救我吧。那些门徒说，哎呀，这个女人尖叫的真是叫人受不了了，烦死了。这门徒真的是很烦了，这外边人赶快把他赶走吧。哎呀，耶稣啊，我求求你了，我命令你啊。那个是求耶稣，他说求耶稣，呵呵，两个人都求耶稣，他求的是命令。哇，他一直干我们大喊大叫。这些门徒说，我现在赶快处理这个麻烦，我们太烦了啊，这个女人太难缠了哈。这个是23节，再往下面走，然后24平行25节，你看24节哈。 然后耶稣清楚的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再次设一个障碍给他，他说什么，我不是被差遣到你们外邦人这里来的，我是到以色列家的那些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所以耶稣的使命要不要救外邦人？不救，是不是？哎，别来求我了，你叫叫也没用，退去吧，不要来叫我了。啊，可是这个女人不放过呀，继续往前走啊。25节平行，但是那个女人不管你是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就是要拼命的，我不管你的律法怎么样，我不管你的神的计划怎么样，我就是冲上来，我匍匐在那里拜你 worship， 我要敬拜你，跟那些犹太人敬拜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很虚荣的。但是这个女人直接上来就拜耶稣，说，主啊，你必须帮助我，可能抱住他的腿也不一定啊，然后跪在那里，帮我，快救我。一个拒绝，一个要求，一个救儿女，一个拼命的不顾礼仪就冲上来。好，继续往前面走啊啊，这个次别26到27节，耶稣再给他设置一个难堪的机会，羞辱他。羞辱什么呢？前面一言不发，现在开始考验他，我们不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不给狗吃，当然有人说是小狗，我不管它什么狗，反正就是狗。他说我们不拿，意思说我们不拿犹太人的这种的福音给外邦人吃，你们暂时还没有得不到，你们只是狗，不能吃啊，不能吃，没有，不是啊，没有啊，不是没有，而是说不能给你们。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一句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哪里。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来，我们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7章6节哈，耶稣讲过的登山宝训，不要把牲口丢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什么咬你们，啊，咬你们。而且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谁，马可福音记得很清楚，这个妇人是谁，希腊人，属于叙利亚腓尼基族的人。哦，他这种希腊人，就是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是两群不同的人，原来不是迦南，是希腊人第二群人哈。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哈，希腊人，希腊人，这里有根据了哈。啊，感谢神。好，我们来看到啊，这里很清楚，然后告诉我们说，天国的福音不要扔给那些狗猪，怕他们起来践踏了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养宠物，又养狗又养猪，一猪又是宠物，狗也是宠物，啊，养在家里一大堆，对不对？啊，不要丢给他们，可能他们会糟蹋你。当然是个比喻哈，比喻，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妇人会不会觉得羞辱呢？弟兄姐妹，妇女会不会觉得羞辱？啊，我们要来思想哈，妇女会不会觉得羞辱？妇人没有被觉得羞辱啊，她怎么说？是的，主啊，连小狗也可以吃到从他主人那个桌子上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一条狗，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讲自己是狗啊？我们说大卫讲过自己是狗，大卫王，他说我就是一条死狗啊。很多时候谦卑这个东西很难的，我们很爱面子，我们往往称呼自己低等一点的，我们就会受不了。在神面前，有时候你真的要学习放下自己，哪怕你把它贬得很低，主啊，我就是粪，我是粪堆，我就是蛆虫，我就是那条狗，哈，我那条狗已经是辣皮狗了，爬不起来了，丑陋，邪恶，你可以这样称呼自己吗？可是这个妇人却敢于这样贬低自己。耶稣，你骂我不要紧，但是关键是什么？我的女儿被鬼附了，我的家没希望了，要破裂了，这才是最关键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被你的礼仪搞得，哎呀，我要斯文一点啊，我要忽悠我的球，你都急成这样了，弟兄姐妹，你还在那里斯文， 这法利赛人天天思维，哎，我祷告应该祷告几句呢？我祷告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是跪下还是站立呢？很多人有这种要求，觉得这样敬虔，这样好，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好呢？哇，好多人都不知道选择我。这个妇人没有汗，竟然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就是一条狗，又怎么样？我现在想吃的是你掉点碎渣给我吃都好。”哇，耶稣28节高潮来了。他说：“那时又来一个那时，耶稣的内心就被感动了。他说了一个字，你看这个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字是什么字，弟兄姐妹。”他这个是妇人哈，这里看妇人，这里没有翻译出来。他说：“哦，耶稣，哦，哇，那个字感叹字没有翻出来哈，弟兄姐妹，哇，他很惊讶哦，妇人，你的信心如此的大呀，照你所说的就成就在你女儿身上吧。”那一刻，他的女儿就马上鬼就出去了，遥远的距离就可以得到医治，弟兄姐妹。这个妇人的信心使耶稣的计划都改变了，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的使命本来是犹太人的，他还没有像他门徒一样去外邦人，他只是完成犹太人的福音工作，但这个时候他不得了呀，不得不提前呐，不得不把他的计划给这个外邦人希腊人呐。弟兄姐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什么人？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亚兰人，对不对？他本来就不配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他不配，他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拜假神的民族。可是神呼召他，他说：“亚伯拉罕信神，我就以他为义。”是不是？他没有嫌弃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这个女人就有亚伯拉罕的特质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出身很重要，但是你如果真学这个迦南的妇人，你凭信心求，你就能够得到天国的，为你敞开天堂的门。天堂的门是我们用祷告、用呼求轰开的，是用祷告轰开的。可是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来祷告。早上起来，我宁愿更多人来到教会，早点来，早半个小时来，我们在这里呼求神，把UBC轰开，把这福音轰开。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对着天堂发出我们的祷告，发出我们的主啊，我要死了，主啊，你再不救打开门，你再不救我，我就完蛋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不是以律法来称义的，不是你礼仪多么的圣洁，不是你洗不洗手的问题，乃是你这个宗教没用，宗教主义会完蛋，宗教不能称义，只有拼命的说主啊，救我，你是弥赛亚。所以外邦人不追求义，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外邦人不追求这个义，可是他们却得到了。你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怎么样？得了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明白了吗？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你不要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先是犹太人，这个罗马书一章这里告诉我们，后世希腊人，对不对？义人必因信称义，这就是福音。很多人不懂这个呀，整天说你要守这个，你要守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单纯来到神的面前。好了，那就是这些门徒怎么办呢？这个妇人打开了外邦人的供应。再来看啊，这个29到39节，门徒有多少的天国的食物可以被主使用去供养这些像迦南妇人这样的人呢？会有多少人愿意呢？好吧，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一个的啊，这个交叉的结构，中心是在34节。哇，很美的这一段哈。我们说这一段交流告诉我们呀，那个妇人的信心导致整个外邦人被供应，打开了这道门，意象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看怎么供应。首先看29到39节，然后耶稣从妇人那里离开，准备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他先呢就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又回到加利利海边，然后在那坐下来，等候更多的外邦人来到他面前。我知道前面五饼二鱼也有很多犹太人来到他面前。等到4000人吃饱之后，然后耶稣呢就把众人遣走上去干嘛？他就来到了一个叫马加丹的地方。马加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马加丹就是一个 tower， 一个瞭望塔，看到前面的异象就要开启了，他将要去耶路撒冷登十字架， 最后一个希望，最后一个部分的阶段来到了。好了，三十，看三十到三十七节，等到天国的粮食啊，这个碎饼的那个母女喂养了，很多人都来到耶稣面前，这些不是犹太人，这些是外邦人。哇，他们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残障的，哇，好多别的各样的病的人来到主耶稣脚前，然后耶稣就医治他们，众人非常的惊讶，对不对？然后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哑巴说话，残疾得医治，瘸腿行走，瞎子看见，就将荣耀归给谁？弟兄们，归给谁？来一起念，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不是外邦人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原来这个残渣可以让他们尝到，以色列的神是很伟大的，他不是偏心他的选民。好了，来看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哈，这里啊可以看到他们剩下的这个食物装满了七个筐子啊。我们说他收拾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有四千，同样的也有一万人，对不对？还有啊妇女孩子呢？七个筐子，前面是十二个篮子，篮子是小的，筐子是什么？筐子是很大的筐。哇，耶稣竟然可以让一个七个饼可以变成一大筐剩余哈、啊！这个七，弟兄姊妹要记清楚，七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再来看中间啊，再来看啊，第三十三啊，然后三十三节哈、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很清楚，三十二节到三十啊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必须要教导门徒怎么样供应他们。他吩咐门徒说，我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跟着我三天了，跟着我所有的口粮都吃完了，没有吃的了，用完了，你们有没有啊？他们饿着肚子，可能走回去就会饿死啊。门徒们，你们管不管他们？他们跟着我已经用尽了他们的粮食了，你们有没有粮食？门徒怎么说啊？这个三，这个看到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看到三十三节对应三十四节，来看看啊。你看我们在这眼睛里哪有那么多的这个饼啊，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给这四千人吃饱啊。啊，对应下来说，哎，有几个？七个，七个饼。 OK， 几条鱼？弟兄姐妹，几条鱼？几条鱼？我们刚刚讲七个饼，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七个，七个代表什么？前面是五饼，前面是供应犹太人是五饼，圣经里面有什么？摩西五经，是不是？有没有啊？然后两条鱼，是不是？两条鱼，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在古老的希伯来文化里面，鱼代表什么？鱼代表什么？你看那些鱼生下很多什么？它生鱼仔的时候会怎么样？好多的鱼卵，对不对？我们说鱼是生养众多的意思。哦，以前是两条鱼，两个支派啊，北国南国哈，我们两个支派哈、啊，这个啊、这个看到他说，哎呀，两个支派啊，然后现在看到说几条鱼，意思是说将会有很多其他的数不尽的那些鱼会生养众多，所以要记住，这个饼是代表着圣灵，七个是代表着圣灵的七灵，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而这个鱼呢，代表生养众多的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 好，中间是耶稣问他们，最重要的是中间耶稣问他们，他说：“哎，你们有多少饼啊？”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有多少饼啊？我再次问你们，你们有多少饼？啊，来到神的面前，我再次问大家，你身上其实是有圣灵的，七个，七个，对不对？你将会得到圣灵的充满，你会有七个。饼会供养啊，我们会把神的话语好好的圣灵教导我们，然后你会生养众多，得人如得鱼啊，是不是？请问你们有多少饼？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多少饼的意思可以这样翻译，这样理解。哇，你们拥有何其大何其多的食物啊，你们虽然现在是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大以后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将有何其多的食物供养人呢、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说：“你有多少饼？”再来，耶稣说：“你有多少饼？”现在问你，你里面的饼很多啊，可是我们怎么样？不愿意拿出来。OK， 你有没有拿出来？拿出来，耶稣就传给你，你就传给别人。 如果我们没有拿出来，不可能传递。我们自己自私不拿出来，没有传递这回事。你愿不愿意成为天国的门徒呢？你愿不愿意成为君王的门徒呢？请问你有多少的福音真理？请问你有多少的奉献你的金钱，奉献你的体力，奉献你的精力？你来教会你是来干什么？你来洗手吗？你来这里来过礼拜吗？ No， 你来这里得到圣灵的粮食，然后用你的一点点的恩赐被圣灵传递出去，给更多的人，万国万民。所以你身边的人很希望你把你手上的东西传给他呀。可是你说我没有啊，当然没有了。你也不来查经，你也不来祷告，你里面有多少你都不知道。没有圣灵做不了事情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真道，你连圣经都不明白，出去传讲的全是像他们说要洗手啊，只有洗手才能够得救。有人说你要得到方言充满，要说方言，不说方言就不能得救。哼，你一定要去行神迹，你行神迹了才会得救啊，什么规矩一大套，但是你却没有圣灵，你没有七个饼啊，你那个七个饼埋在里面的，你几条鱼，你不停的，你能够有多少生养众多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何其多呀、啊！我们有身上有何其多的那个食物啊！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好吧？我们也不要让人家吃夹生饭，啊！以最后呢，我们也不要给别人心灵鸡汤而已。你要给别人的是什么？真正的信心，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拿出来的全部的七个饼，几条鱼。好不好？你看这圣经里面说什么？罗马书我就不用再说了。外邦人得了义，以色列人却追求律法，靠行为得不着律法的义，这就是他们跌倒的缘故。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凭信心求。你说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七个饼啊，我不知道啊，就好好求助啊，让我愿意读圣经，让我愿意来查经，愿意来祷告，愿意来传福音，分给别人，那你求你就会有，你的儿女就得医治。好了，最后保罗宣告说什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啊，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宣告，他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得到这个东西不是自己的，对不对？这七个饼不是他的，是神给他的。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姐妹？我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人，不要花钱得福音，不用花钱的。你要不要给钱才能我把这个神的话给你啊？我们送圣经穷人，我买本圣经给你要给我钱哦，啊，我们是送给你的啊。然后他说，免得用尽我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然后我甘心做众人的奴仆。哎呀，我就是为了得人，我对犹太人我就做个犹太人，对不对？我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一个律法以下的人。对不对？我现在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一个没有律法，不要守律法的人。但是为了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到没有律法的人。好，来一起来念。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弟兄姐妹，我们守不守律法？守，不像犹太人一样把律法改掉，那个律法乃是真正的摩西传给我们的神传下的律法，要守的，弟兄姐妹。 OK， 他说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 OK 啊，不要守人的规矩，无论如何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你可以分给四千人，身边的人你可以分给他吗？你向人分食物了吗？你一分就倍增，一分就倍增。今天我们有抓住几个人呢？我们不愿意跟人去分享，我觉得我不能带他信主。你的生命正是要出去把饼分给别人，不要再保留了，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害怕，你们保留那些东西用来干什么？带到坟墓里去吗？啊，赶快分啊，弟兄姐妹，不要死不放手了，好吧？把你几条鱼拿出去，把你七个饼全部传出去。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打开这个268首，好吧，268首这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唱啊，这个把一切 啊，献给主啊，把一切献给主啊。好，如果你觉得累了，你就站起来，好吧？你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拿什么献给献一点，我将所有献给你。
第二段，我拿什么？
我拿什么献给你？你曾救赎我灵，奉献虽小，已是我所有。一切我愿听主名，我愿记住我救主，
一切
一切为我撇清。你离开天上美家，家掠山上收拾。
拿什么？
我拿什么献给你？一切为我撇去，我愿奉献，不留下一点，完全奉献与你。
耶稣，我救主。
耶稣，我救。
感谢神，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不但把五饼二鱼给犹太人，也把七个饼和几条鱼给了我们这些门徒，要分给外邦人，叫万国万民都来相信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主啊，你装备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七个饼几条鱼献出去，拿出来，无论金钱也好，无论体力精力也好，主啊，我们来装备自己。主啊，我们要供应更多的人，身边的人都需要我们，他们很渴，他们说主啊救我。那些富人都被人看作是狗一样的对待，很多人生活在世上都像狗一样的生活，他们没有尊严，他们为着钱而活，他们为着自己的家而活，他们为着自己的生活，为着自己一点点的东西物质而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饼递给他们，让我们把更多的天国的粮食给他们。主啊，他们需要天国的这种尊贵的身份，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努力的传福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